姚铁头给黄天霸帮了大忙啊。为什么他对黄天霸感情那么深？这是处的。他知道黄天霸这人直性子，脾气暴点，好人。他不赞成二爷三爷普天雕武天球干的那些事儿，但是自己是当仆人的，你就得随着主人，主人叫干什么干什么，好坏他心里有数。最近这些日子，姚铁头吃不好睡不安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祸惹大了。因为过去那些事小偷小摸那片都掀过去了，现在有个人把大人给整来了，压到水牢之中，这可捅了天大的娄子了，那是朝廷的命官，苏州知府啊，四品黄堂，杀官就是造反呢、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，这要抓起来定罪，什么罪啊？最轻的砍脑袋，重的那就得万剐凌迟啊，户灭九族啊，亲戚朋友都受株连，那九族那人多了，自己做一名总管也逃不了干系啊。你看底下的人没事拍一顿板子压几天放了，我小名叫总管呢、那到时候最少最少也判我十年徒刑，我还能出得来吗？我就得死在监狱啊！我家里六个孩子，我老伴还有病，我就为吃口饱饭干了这种事儿。他是日夜不安，天天想这个事儿。黄天霸这次一来，他眼睛就一亮，想说又不敢。为什么他送黄天霸？黄天霸他请他吃饭，他为什么敢跟着来？他就在犹豫之中，是说是不说，说了是对还是错，是吉还是凶，他正在矛盾的时候，叫黄天霸一击，干脆说吧。他把这事全抖了出来了。黄天霸把他扶到座位上，趴地上给他磕了个头，没把姚铁头给吓死。四爷，你知道我的阳寿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。老姚啊，看来你是好人呐、你说就算对了，你不说迟早有一天你也逃不了干系。是啊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想到这我就害怕呀，这我脖子的都冒冷汗。别怕，由我给你做主，你立了功了，你知道不？我告诉你老姚，这恶虎村看来待不了了，早晚他得抄山灭寨，遣散人马。你别为你的生活操心，这事儿我安排。愿意跟着我，我双手欢迎。到苏州府干什么不行啊？打惊下夜，干点正经的事儿。你又是个聪明人，有我再给你帮忙，大人再提携你一下，吃饭不成问题的。大哪一座人五人没有光明正大，何乐而不为呀、干嘛干贼呀、在这一辈子不带得好的，你说是吗？你说的太对了，原来我也往好处想过，后来我一合计，谁要我呀？算了，我一天说一天，让您这一说呀，我胸中还燃起秋生的欲望，那今后我就跟着您了。对，你就跟着我了。当务之急得救大人，你详细跟我说是怎么个经过。我详细说说啊，这事我都知道。说这话，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我检点寨门，刚把寨门关上，告诉弟兄们注意火，千万别着了火。这时候有人叫门，我登上高处往下一看，俩人，其中一个是个秃头的和尚，就是几年不见面的好温僧，他后边领了一个人。一开始我没注意，我寻思是个小孩，长得挺瘦。那你想想，好温僧来了，我敢不开门吗？那是大舅哥啊，那是本宅主人的亲戚啊，我把门开开了。 我还没留神，他领着那人是谁，我就发现那人有点傻，他往哪走那人跟他往哪走。后来进了家了，二爷三爷盛情款待我，在这命人端茶送水备饭，我这才得知闹了半天那个人就是施大人施世伦，脑袋上贴着块药是拍花药，神志不清啊。这拍花药您太明白了，那我就不必细说了。哎呀，当我得知这就是施清官施世伦，我心都要从嘴蹦出来了，我这好文僧怎么干这事儿，把朝廷的命官绑架到这儿来了，你们要干什么呢？故此我就留着神了，我在门外掏听，我听着二爷三爷一开始也有负担也有顾虑，埋怨大舅哥不应该把施大人整到这儿来，后来怎么他们又言归于好了，喝酒的时候猜拳行动又说又笑，命令我领着人把施大人搁到第九层院子那个水牢给整到那儿去了，让我们负责给喂他的饭喂水，别让他死了。你说我都经手干了这个事儿，我能睡好觉吗？我就担心呢，我说他们想要干什么，要想把大人杀到这儿还是把大人转走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打那之后二爷三爷也不允许我进屋了，出来打点饭菜送水我可以进屋，剩下他们谈论些什么也不让我知道，就这么个下文我不清楚了。好，好文森现在还在不在恶虎村？在呀，没走呢。您来的那会儿他们仨正在大厅里谈话呢，听说您来了，好文森躲开了。哦，施大人的安全怎么样？那您还用问吗？受老了罪了，在水里泡着还有个好吗？哎，但是一日三餐照样喂饭照样喂水。
哦，黄天霸一看我来的太及时了，
估计破了大龙山卧虎村救出大人，大人也活不长，好人也架不住这么折磨呀，何况是多病之躯啊。黄天霸说，这样吧，老姚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，别嫌我啰嗦，我说的的确是实话，今天晚上我要救大人，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，就是值得钥匙在我这保管着。好嘞，老姚，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进恶虎村，我去救大人抓贼，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，我怕我们打的时候大人那块出危险，因此我把石大人就交给你了，你看我们前面闹翻了一伸手，你马上领着你的知心人到水牢把大人释放出来，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全甭管了，一旦结束之后你把大人交给我，这一点你能办到不？
能。
真格子了，我在江湖也这么多年了，虽然是个跑龙套的，还有点经验。你手下有人没？有，铁哥们也有个七八个。行嘞，找那可靠的，我把大人可托付给你了。老姚，我这人说话算数，一旦大人有点闪失出点差错，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黄天霸说的这一咬牙眉梢挑了一挑，老姚深知这主翻脸不认人了，明白是什么后果。四爷你放心，交给我了万无一失，但咱们丑话说前头，如果普天彪武天球现在察觉了把大人转移了或者出什么事，我就不敢负责了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为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，咱俩马上分手，你回恶虎村着手准备，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肯定进恶虎村，咱俩不见不散。
好嘞。
说说话，黄天霸付了账，叫他拿30两银子，说什么老姚也没拿。我不是人了，我呀，我现在是戴罪之身呢，我有什么脸我拿这银子？四爷您先带着啊，您要赏赐我事情成功了，您再给我也不迟。我高高兴兴的揣着，现在不行，无功不受禄。那也好，我先替你保管着。临分手之时，黄天霸拉着他的手，老姚啊，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，你要糊弄我，或者你回去动心计，你随便。你可有6个孩子，你还有上有老下有小，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？四爷别说了，你还是对我不相信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！我要是出卖我的良心，我把四爷给卖了，我要告了密，你杀我的全家。好嘞，一言为定，晚上见，晚上见。姚铁头一溜烟走了。为什么黄天霸要这么说？是不是显得对人太怀疑了？是不是有点无情无义？非也。换谁在这个场合，这个特殊的条件下，也得疑心这个，疑心那个。他没跟姚铁头办过这么大的事儿，一旦有点闪失，全落空了，不得不把话砸死。而且黄天霸暗下决心，你真把我出卖了，我先杀你的全家，我毫不留情。这说的也是真话呀。姚铁头走了，黄天霸把账付了，拎着自己的刀，找了个没人之处闭目养神。晚上有活啊，哼，心说蒲天雕啊，吴天球，你们是执迷不悟，自己走上了绝路啊，休怪我无情。但黄天霸也有一种担心，今天二更天去，他们毫无防范，肯定夸嚓叫我给堵屋里头，我一个人逗他们3人，我有没有那种能力？这个郝文生听说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一把大铲重几十斤，在江湖上颇有名气，因此人送绰号铁罗汉，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啊。哎呀，现在援兵没来，就耍我一个人，哎，算了，豁出去了，实在不行还借助我的金雕呢。他把暗器都收拾好了，这时间是怪事，你越盼着他快点他越慢，你也越怕他快他越快，呲溜呲溜的。黄天霸就在那忍着忍着忍着，好不容易盼到大天黑，好不容易前半夜过去了，他根据星斗这么一看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站起身来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背刀挎好镖囊，捡点应用之物，一点不缺，一点不少往下一踏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，赶奔大龙山恶虎村。那比小燕都快呀，从小练出来。一每小时150迈的速度前进，那么快劲，轻车熟路，时间不大到了寨外了。这寨墙能挡住他吗？3晃2晃进了寨墙，就进了恶虎村的拐弯抹角，到了蒲天雕的宅子外头。一看大门紧闭着，挂着气死风灯，两个值夜班的都在那懒凳上打盹儿，毫无察觉。黄天霸不走正门，从东胡同过去，晃身上了大墙，看了看院里头，一片漆黑，没有任何声音，双腿一飘，嗤，飘落到院中，拐弯抹角找亮光之处。3层院子，就是他被撵的那个大厅，就在第3层院子。就见厅中灯光明亮，隐隐约约听见讲话之声，一声高，一声低。现在天气正热，南方它更热呀，门窗都开着。所以往屋里看得清清楚楚， 黄天霸在房坡上闪目往屋里一瞅，屋里真是仨人，上垂手普天雕，下垂手五天球，正坐坐着个秃头和尚，旁边戳着大铁铲，正在这吃夜宵呢。看来姚铁头没说谎话呀。黄天霸心说，我也听听他们说什么，先稳住心绪，别着急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到时候头脑一热不管不顾，这回不行，得学着老练一些。他摘耳侧听，就听啊普天彪说，大哥，这事就决定了，我们听你的，你指的哪儿我们跟着哪儿。二位兄弟，咱自己的亲戚，我能叫你们吃亏上当吗？这地方不能待了，早晚这地方是个是非之地，跟着我走，你们没亏吃。晃晃膀子用不了二年，比这个家业混的还得大，没什么留恋的啊！金银财宝带着，把我妹妹们带上，咱们远走高飞了，跟我投奔金顶大莲花，咱可肥了，就拿石不全做进献之礼。黄天霸一听金顶大莲花啊，九皇孙僧的授业老恩师啊，哦，投奔九皇的师傅大莲花去，他们把退路都计算好了。行，为什么我不让你们杀呀？拎脑袋不值钱了，就把这赃官送到老前辈面前，老前辈说不定多高兴呢，咱这是见面礼儿，肯定对你们哥俩加以重用。行行行，就这么办。哎呀，不过你们哥俩也行，把黄天霸给撅出去就对了。其实我心里想的，把小黄老就地解决，一是白天不好下手，二一个万里有个一走漏风声，咱的计划得彻底失败，所以我同意你们把他撅出去也就算了。我大哥，这黄天霸不是省油灯啊，他到底走没走这玩意还两说呀，我们估摸着他找不着赃官他还得回来，
他回来咱早走了，他不就扑空了吗？
有什么怕的，来来来，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，往好处想，三天之后咱到了另一番世界了，来来来，喝点杯，喝喝。大哥请请。黄天霸全听明白了，没必要再耽搁时间了，提着脾气双腿一飘啊，噌飘落到院中，单手压刀抖单片，喊了一声
呆，
普天雕五天球好文僧黄天霸
报告了，
嗷的一嗓子，跟二踢脚差不多少，真是重磅炸弹啊。这仨人思想上毫无准备，同时酒杯落地，啪啦啪啦的哗啦，没到三秒钟，仨人马上清醒过来，干嘛？把屋里灯光全吹灭了，回首各抄家的事，唰唰唰，闪躲在两旁，往院中观瞧。院里有偏灯杆子，偏灯杆子就像那旗杆上，上面挂着气势通灯，照得挺亮。他们往外躲眼，外头再往屋看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们担心官人来了，担心国家的军队开来了。但是一看，冷冷清清，就是黄天霸一个人。各位兄弟，放心吧，该死的鬼自己送上门来。别干别，别干别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三个人各抄家的事，蹭蹭蹭，跳落院中，三吊脚把黄天霸包围。普天彪用刀一指：“黄天霸，你又来了！”哈哈哈哈哈！二哥、三哥，请允许我最后叫一次哥哥。你们干的什么事？
骗我，你们骗得了吗？我干嘛来，你们清清楚楚。
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，
只要二哥三哥明白了，
把施大人交给我，
主动认罪，到案打官司。
我想施大人是个明白人，
我再给二哥三哥多进美言，
这个事儿能从轻惩处。
如果你们俩再继续执迷不悟，
傅天彪啊，
吴天球，
你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。
但这郝文生跑不了，
他是罪魁祸首，今天晚上我要把他立军所带交到官府按律治罪。
这仨人一听就迟愣一下，同时心里在想，呀，怪事儿啊，王连霸怎么知道就这么清楚，莫非有人把我们出卖呢？谁呀、啊？不能有那种人呢。看他这个神态，说话这个坚决，刚当硬正，一点都不含糊。
他是太了解内情了，
这、yes, 悔的肠子都青了，把他杀了就得了。哎呀，何必演出之后这些罗烂？但是现在干也不晚。
想到这，哥仨一使眼色，干他，干他。
头一个，傅天彪就跳过来了，小黄老。
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解得开的仇疙瘩，别的话你就甭提了。你休走，招刀，招刀，招刀，招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口气砍了五刀，劈了两脚。黄天霸左躲右闪，没伤着。黄天霸眉梢往上一挑，二哥呀、啊，这可是最后一次了。
你再要动手，休怪我要抓差办案。你胡说八道，一接刀刷一刀又劈起来了。
黄天霸一想，今天晚上立在速战，我一人斗仨人，我得保存精力，
哎，越快解决越好。想到这，接驾相还五六个照面，黄天霸拉了个拜式，噌，
登出三只金镖来。黄天霸打镖跟他爹一样，
祖传的那镖打得还准呢，一转身一扬手，三点金星
是直奔普天彪。
普天彪一边打着一边加防范，他知道黄天霸善打金镖，留着神呢，一抬头一看，一道寒光扑过面门来着，他往下一个大哈腰，哎，
普天彪真躲开了。
后边还俩人呢，那镖是走直线，由于他前面这一挡着，后边没看清，倒霉的是吴天球。吴天球拉着架子，拎着刀想过去帮兵助阵，刚一掌身的功夫，吴天球没想到这一镖是正中咽喉。